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哥林多后书，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查考哥林多后书，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借着哥林多后书想让我们启示的真理和教导。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从今天起呢，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圣经的益处，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继续读经班的要求，就是每次大家务必读完五章的圣经。以前牧师上课时讲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就讲说我们每天读圣经的话，就像我们每天在吃饭。我们到周末的时，到主日的时候来一起来把这一周内读过的五章经文一起来过一遍，就像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五周吃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的营养，对你的身体有什么的好处。所以说呢，你一定要自己要吃。如果说你们自己不吃的话，我们给你讲说这些东西有什么什么好处的话，其实你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益处。因为所以说呢，读经是你相当于你自己吃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动作大家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经文是在五章十七节，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我每次有弟兄姐妹受浸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拿这节经文来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哥林多后书的作者仍然是保罗。他和哥林多前书一样，都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所写。这本书应该在主后大概57年左右写成的。其实保罗他跟哥林多教会在这期间写了至少应该有4封的书信。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一下。其实在哥林多前书是其中的第2封信，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9节，其实他提到前面，他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前面还写过一封信。第5章第9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本名在哥林多前书其实前面有一本书，但是第一本书，第一封书信。而哥林多前书呢，是这4封书信的第2封信。而我们看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呢，是第4封信。那在哥林多后书前面其实还有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在如果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2章3到4节的话，会看到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第4节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等等。到后面第7章第8节也提到了这封信，是在讲说，并且说保罗写过了这封信之后呢，第7章第8节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等等。也就是说，其实在哥林多后书前面呢还有一封信，也就是说那个封信呢是第3封信。我们就说那封信呢是一封呢非常严厉的一封书信，所以呢是他流泪写成的，然后并且对那封信很懊悔。有人认为第3封信呢是讲的是哥林多前书，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整个的内容的话呢，实际上跟这里面这些描述呢并不相符合，所以呢一般认为第3封信呢并不是哥林多前书。所以这里面至少有写了4封信，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还有第5封信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 就是第一封信和第三封信的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写作的地点呢，因为是在马其顿，马其顿就是他的我们前面看地理看到了，说是它是北希腊的这一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省，但是有些学者就认为是当时是在马其顿的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写成的。当时写这封信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呢，就一般就是让提摩太把信送过去，然后呢教会发现状况比较很混乱，然后呢保罗呢就亲自去了哥林多一趟，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写了那个第三封信，就是那刚才那个比较很严厉的一封信，然后让提多送过去，然后保罗呢就他就去从，但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在以弗所，然后他就去马其顿那边去等提多的消息，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写下了这个第四封，就是这封哥林多后书。当时提多带来了很多好的消息，但是呢也提到了教会中呢还是有一些状况，里面有一些假的师傅、假的传道，然后呢有些人还是在继续的抵挡保罗，质疑保罗他的这个使徒的资格，也对保罗做了很多的批评，甚至说他写的太严厉，什么语言太粗俗等等。当然最关键的是有些使徒来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资格，所以保罗写这封哥林多后书呢，一方面呢主要是为自己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来辩护，来重建他自己使徒的这个权柄，也为了他所侍奉的这个职分，他的传道人的这个职责来辩护，为这个所传的福音来辩护。当然里面还涉及到了这个关于捐款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来澄清说，来重建他使徒的权柄，他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有人说我不是使徒啊，我你觉得这是侮辱我，我就要让你认为我是使徒，而他的目的是为了那些哥林多教会人的好处，因为你只有说认定说保罗是神所差派的真正的使徒的话，那他才会说相信保罗所传的是神真正的福音，而才会认清楚那些假使徒的身份，来会不会再相信那些假使徒所带来的虚假的信息，所以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认清谁是真的使徒，谁的教导才是真正的来自于神。所以这本书它的重点呢，就是所以说是在保罗自己，就是所以说它里面是保罗最具有自传性的一本书，所以说里面有很多保罗的生平呢是仅在这本书里面有描述。所以这是保罗，也这里面如果大家其实如果读下来就会发现，跟前面那些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的话，就会有觉得区别蛮大的，因为前面那些书我们会看到一些很系统的、很有条理的一些那种教义性的教导、一些真理上的教导，而这本书呢就说我们有时候读完之后有点摸不着头绪，他好像东讲一下西讲一下，讲了就说比较情绪化，就是这里面有保罗他个人的这个情绪在里边，但是我们也透过这本书来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工人，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情感方面的特质。其实我们真的可以透过这本书来更深刻的来了解保罗，来看到保罗跟神之间那样的关系，看到保罗跟他所牧养的教会之间的那种关系，看到保罗他自己在面对各样的逼迫、面对各样的误解的情况下，他是怎样的依然对神那样的忠心。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然后就说，所以就是因为这本书带着保罗很大的一个人的情绪在里边，所以他我们读完之后也会发现说，好像没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教导在那边，就说这里面的教义性的教导是比较少的，就是不像前面的那些书。所以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之间的比较，就是哥林多前书它是更是比较客观一点，它是针对的是在哥林多教会中出现的问题，而哥林多后书的它比较主观，它重点是在这个讲这个保罗的个人。可以说哥林多前书是在保罗对教会方面的教导，也包括教会的运作，也包括教义方面的一些真理方面的教导，而哥林多后书侧重于保罗对为自己来辩护，而哥林多后书里面同时警告了一些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的影响。好，这是哥林多后书的大纲。第一章首先是引言和解释，就是解释保罗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行程，然后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十六节讲到了保罗侍奉主的榜样，然后第八章第九章主要是在讲这个关于这个爱心的捐献方面的事情，然后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是包括十三章的一部分内容是在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和他的权柄来做辩护，然后第十三章是结束的部分。我们今天先来看前面的这个一到五章。一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仍然是问安，这个是跟前面的书信很类似，在这里保罗再一次重申了他做使徒是奉神的旨意，是神呼召他来去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写信的对象当然他提到了提摩太，然后写信的对象是在哥林多神的，也再次强调说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并且雅盖亚变出的众圣徒，我们雅盖亚是就是南希腊的这个部分，这个哥林多呢是雅盖亚这个省的省会。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其实在一般的书信里面出去问安之后呢就应该是一篇感恩和这个祷告的内容，但三节到十一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恩的词，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些经文非常的好，我真建议大家很慢慢的一节一的来去读这部分经文。首先大家看到说第三节到第七节之间出现的最高频率的一个词是什么？是安慰。对，他这解释在讲安慰，这里面讲安慰的时候是在讲说患难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在讲首先第三节讲到了这个，首先他是在感谢神，这个是他这里描写到了很多神的特质，说是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这里看到说神是赐安慰的神，神是安慰的源头。并且这个安慰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其实就是它跟当时那个我们前面看到那个圣灵保惠师那个词根是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安慰的词就是说这个安慰在里面的这个含义是非常的丰富，其实它又跟圣灵保惠师有同样的含义在里边，里面也表明有神的同在。是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这里提到说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神来安慰我们，神是安慰的源头，但是呢当我们在患难中得到神安慰的时候，这并不是这件事情的结束，神让我们在患难中得到安慰这只是神目的的一部分，神更大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同样患难的人，也就是说神安慰我们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见证去来安慰那些同样受患难的人。第六节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以为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OK，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在人看来是一个讲不通的一句话，我们受患难是为让你们得安慰，这得安慰的目的当然是在前面讲的是神给我们安慰，我们再去安慰那些人，并不是说我们看到有人患难，哎，我们好像很安慰似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受了患难，我们从神那里得了安慰，我们用这样的安慰再去安慰那些同样有在患难中的那些人，其实这是一个神很美好的一个旨意在里边。第八节第九节就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他们具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患难，就是特别提到说他好像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自己心里断定是要必死的。所以说然后在这种患难之中，保罗他们让他们就不能再靠自己，就他只能靠叫那从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里保罗用自己的例子来表明，在真的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的倚靠，我们的信心的盼望是来自于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第十节这里讲到了，大家注意这几个副词，第一是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第二句是现在仍要救我们，第三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这里大家看到了三个词，第一个是曾经，第二是现在，第二是将来。所以这里说神的拯救，神的盼望，从一开始到末了都是始终是神要拯救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三重的拯救。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度过来的，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第十一节讲到还说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去帮助神的使徒，帮助那些在患难中的人。所以呢说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来 support 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好，从下面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虽然是保罗在为自己的人格来辩护，这里他特别提到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说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这里保罗首先为自己的行事为人来辩护，他所行事的说根据的是凭着是神的圣洁诚实，凭着是神的恩惠来做这些事情。那从十五节一直到二章的第四节，现在保罗在解释他改变这个他的行程计划的原因。我们从前面哥林多前书他这个保罗这个计划呢其实基本上改了三次。我们看前书里面最后他第十六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其实讲到了他的一个计划。他那时候计划是从他先要去，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在以弗所，然后呢要去从以弗所呢去马其顿，然后呢从马其顿呢再去那个哥林多，然后从哥林多那个地方呢他的计划是去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去。而第十六节他讲到他就改变了那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说他呢直接从以弗所呢去哥林多教会，然后呢再往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呢再回到他们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从哥林多教会再去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这个相对于前面那个计划呢，他又多了一次来拜访哥林多的这样机会。那么但是呢这个计划他也没有成型，但是呢他第一次是已经成型了，但是他讲了说从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这个计划呢没有实现，就是他是改变了这个计划。所以从第二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得到说我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第二次没有成型，所以他改变了这个他原来的计划。其实这也是因为有些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在攻击保罗，就说他是这种反复无常反复不定，说他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改变保罗的这个他的计划，甚至用这种在这方面甚至影射到了他的教导，甚至讲他这个人就属于他行事为人 是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不是靠着圣灵的引导，甚至来怀疑他的一些教导。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下面就来解释说为什么他要改变这样的这样一个行程。首先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其实保罗是在为自己所传的信息来辩护，就是说有些人就根据这个来攻击保罗，他传的信息也是反复无定的。但是保罗讲说并不是这样的，也并不是并没有似而又非的，所以他讲到他的他的信息是确实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第二十二节，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证。这里的印了我们，实际上是在讲这个英文是 set his seal of the ownership on us， 就是说就像那个以前在牧场里面，因为有很多很多人去放羊啊放牛啊，就说有时候会混在一块儿，所以呢那些牧场的牧羊的人就会在有些那个牲畜的那个上面的印上一个印子，说这属于王家的，属于李家的，这样跑到一块儿呢也不会混掉，大家就能知道是谁家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这个意思，就说这里看到说神在我们身上印了印记，这个印记是表明the ownership， 就是表明说我们的所有权，我们是属于神的。然后呢并且呢神在靠着圣灵在我们做了一个凭证，说是用圣灵来内证我们是属神的。好，二十三节保罗在这里继续解释说，他没有去第二次，是为要宽容你们。因为保罗在他写了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很严厉的信之后呢，那封信是在保罗去哥林多之后回来写的。那封信显然是哥林多保罗去哥林多那次的经历呢很痛苦。其实在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到说是 I wouldn't make another painful visit， 就是他讲的他上次其实去哥林多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行程，对他也是行痛苦，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一个很让，就是说我倘若叫你们忧愁。可以说呢保罗他取消了第二次的，或者暂缓了第二次再去拜访哥林多呢，是因为要宽容他们，就给他们时间来去纠正他们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我自己定了主意要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因为他上次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有忧愁。第二节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欢乐呢？这句话读起来比较拗口，现在在讲说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感到忧愁，但是而这些人呢恰恰是能够唯一能够让保罗快乐的人。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就提到了那封在之前写的那封很严厉的那封信，但保罗写那个信的时候是很心里非常的痛苦，很多的流泪。然后那封信呢写得很严厉，但是呢保罗跟他们澄清说，我写这样的一封信目的真的不是让你们忧愁，而是知道我心里面格外的疼爱你们。就这里看到一个传道人为他所牧养的教会，为他所关心的这些会众，他的那种初心。因为虽然他写的这封信很严厉，但是呢他是出一种爱这些人的心来写的这封信。所以保罗想改变他的行程，就是因为他希望下次再去的时候不要像上次一样，大家都觉得很痛苦很忧愁，希望跟教会有机会去改正一些事情。好，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了这个赦免那个犯罪的人，就是说，但是一般认为这里面讲的这个人呢是在前书里面讲到的那个犯淫乱的那个人，就是说保罗建议把这个人逐出教会，当然也有其他的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认为是讲的是那个人，就是让那个人要就是他收了他的继母，就是那个人希望他能把他逐出教会。但是很显然是说这个人呢在受到教会的责罚之后呢他有悔改的行为，所以第七节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就这里的忧愁是有悔改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很显然这个人他有悔改的意思，但是保罗就建议教会呢重新来接纳他，重新把他再欢迎他回教会。所以这里看到说，对一个犯罪的人，甚至很严重的罪行的人，首先呢， 教会一定有处罚的行为，就说对这个人有处罚。但是呢，如果这个人真的悔改之后呢，教会呢就应该原谅他，重新接纳他。因为如果你不接纳他的话呢，甚至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他有可能真的就会，第七节说甚至会沉沦了。然后从下面二章的十二节第十三节这里谈到了保罗在他当时派了提多去把第三封信带给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呢就是很想知道说这封信的后果或者教会当那个时候的情况，所以他就从以弗所呢就到了这个特罗亚，然后呢甚至提到说主那里给他开门有福音的门，但是他保罗那时候心里非常的不安，很关心哥林多教会的状况，所以呢他呢就去了马其顿，他在那里要等这个的提多。就这里是一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红圈的地方是呢保罗当时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地方，然后呢特罗亚呢是在他上面的第二个城市，就是特罗亚，他到了特罗亚，然后呢哥林多是在那个海的对面，然后他去了马其顿，就是菲律宾那边，就是属于马其顿的地方，所以他从以弗所到了特罗亚，又到了菲律宾那边，到了马其顿，然后呢他在那边那个地方呢见了提多，所以他认为那个这封哥林多后书呢就是在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见了提多之后来写完成了这封信，这是地理上的位置。而从这个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其实一直到后面的第七章的第四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它是一段插录的部分。其实从因为前面十二章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在讲提多等提多的事情，然后只有到了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才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提多的这个话题来。所以从二章十四节到七章四节呢，就其实中断了这个前面他讲提多的这个话题，而插入了这部分的内容。如果你把这部分拿到，直接从十二章第十三节去读第七章第五节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顺，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一块读下去。那么保罗在这里插入的内容呢，主要是呢保罗在继续为自己的这个侍奉的职责来去辩护。这是为什么说这封信有相当大的情绪化，所以在条理上的安排呢有时候会你觉得好像没有条理似的。好，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是在保罗讲到了他在侍奉的过程中虽然会碰到了很多各样的困难，但是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在神那里蒙得了很多的安慰，他在基督里面是夸胜的，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都能够有神的馨香之气，但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呢就是死的香气，但是呢对那些信的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保罗特别提到说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而混乱神的道，这很显然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传神的道的目的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乃是为了利，为了个人的私利去传一些不属于神的真理。所以这就是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混乱的情况的原因。第三章就一到三节这里讲到了这个见信的问题，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使徒或者是有差派的工人出去的时候， 经常会拿着一封谁差派来的那个教会说给他一封推荐信。其实这件事情呢当时很平常，而保罗实际上自己在他书信里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也会推荐一些人，就说去接待一些他的一些同工啊之类的，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但很显然保罗当时在建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并没有有这样一封推荐信，而是保罗是自己在这边跟其他同工一起来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呢后来呢可能就有人来攻击保罗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推荐信，说他自己来的。但是保罗自己在这里就来为这个事情来辩护，就是讲说最好的推荐信实际上是结的这些属灵的果子，结的他传福音的果子。所以讲到说第二节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就说更多教会的你们这些人，这个教会本身就是我的荐信，并且这个荐信比那些用人的手所写成那个荐信呢更好，因为这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而是写在新版上。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其实就在讲到了这个新约的执事，并且用新约的执事来跟这个旧约的执事来做比较。所以他讲到说保罗他们能够承担什么事情，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第六节说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教会理解那个执事的意思，其实当时就是在讲说讲工人和侍奉者这样的意思，就说做新约的工人，做神的仆人，就是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个字句乃是指的这个法律的条文，如果我们往下看到第七节到后面的部分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字句显然是指的旧约的律法。所以这才说字句是叫人死，因为律法我们前面说看到律法是定罪的，律法并不能让人得救，因为我们人不能靠着血气来实行这个律法上所规定的任何的事情，就是律法是叫人死。当然律法的本意并不是叫人死，但是因为律法定人罪之后它的客观的一个结局是人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来得救，所以只能是死。而经义其实在小字里面看到说经义实际上是讲的是这个圣灵，所以说保罗首先他们做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旧约的那个律法，而是凭着圣灵来神的灵来带领他们成为新约的执事，并且这个圣灵当运行在人心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去接受耶稣的时候，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好，从下面第七节就开始来比较这个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两个之间的区别，他用了三组的对比。第七节提到了说有属死的执事，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说字句是叫人死，这个叫属死的执事。然后第八节对比的是属灵的执事，这是新约的执事，就是他属死的，就是当时摩西在西乃山回来拿到了神的赐给他的十版的律法的时候，他的脸上有神的荣光在他脸上来显现，并且当然那个荣光是慢慢的就会褪去。然后说其实保罗就在讲说那些当摩西从神那里领到属死的执事，就是旧约的执事的时候，他那时候都有荣光，那属灵的执事应该是更有荣光的。第九节说定罪的执事，那就是说新约就是旧约的律法是要来定人的罪的，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新约的执事是让人来称义的，就是说让人真的是能够从罪的捆绑罪的辖制中能够摆脱出来，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称义，这是称义的执事，那叫做荣光更大。然后第十一节说那废掉的荣光对比的是长存的荣光，所以这里那里看到说因为摩西在映照神的荣光上是慢慢的就会消退，然后呢 而新约的执事呢，他的荣光是长存的。所以讲到了新约的执事的超越性，他在跟旧约执事相比，他有这用这种三组对比来看到他的超越性。然后十三节讲到了这个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废者的结局。其实当时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实际上是因为摩西的脸上映照着神的荣光，然后那些荣光呢反而让那些以色列人呢觉得很害怕，很恐惧。所以呢保罗，那不是保罗，这个摩西呢就把帕子蒙在脸上。但是保罗的这里似乎把这个意思稍微扭转了，改变了一下，其实讲是讲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就是不能看到那个荣光慢慢的消退。而保罗进一步把这个事情呢引申到了今天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现状，也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的人呢，他们仍然心里非常的刚硬，就是他们今天他们一直还在读旧约，这个帕子没有揭去，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但因为这个帕子，就是说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他们仍然有这个当初的那个帕子。那所谓的这个帕子呢，就是遮蔽了这些以色列人的眼睛，他们看不到主的荣光，也看不到新约在旧约里面的启示，也看不到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以讲说，这些以色列人到今天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仍然有心里有一个帕子，就说他们看不到神的启示，所以他也看不到耶稣基督。所以十六节说讲他们心里什么时候把这个帕子去除了，就能够什么时候能够归向神，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个、这个时候帕子就可以除去了。所以第十八节记者讲了这个新约的执事，他们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就说今天就说我们是敞着脸，就是没有帕子，所以是全然来面对神，所以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并且我们身上能够反照出神的荣耀在里边，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能够反射出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出来。好，第四章他就再接着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来接着具体的讲他们这个做新约的执事的职分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既然受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呢第二节特别讲到说，我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所以这边讲的说，他传讲的真理不是谬讲，是原本的把神给他的启示全部讲出来。然后下面讲到了这个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世界的神当然是指的撒旦。所以保罗讲到了他传讲的内容是不是传自己，不是在讲使徒本身怎么样，而是在讲的是传耶稣基督是主。从下面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保罗在讲的说神的功能，就是神的这样的职分，他的软弱的，他有自己的软弱，但是呢是因为有神的能力在里边，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个神的事情呢都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下面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这里的宝贝是指的上面第六节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而瓦器是指的神的这些功能。比如说因为有耶稣基督在里边，所以神的使徒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是神的能力的缘故，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虽然就讲到了具体的例子，说我们四面受敌，这是讲的是软弱却不被困住，那是神的能力，心里作难 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这是看到完全是神的能力在他们背后，在与他们同在。所以下面就讲到了更大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还是在讲为了主所受的苦难。但是呢，因为神是复活的神，是有能力的神，让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他们身上。所以这里面看到说，神的工人他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因为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能够战胜那些困境，然后胜过那些苦难。13节到第18节，其实一直到后面的第5章，实际上是在谈到这个信心和复活的盼望。首先13节讲到了说信心的灵，所以我们有信心。下面这节经文是出在诗篇的116篇，第10节。所以说他们有信心，是因为自己知道那叫主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其实从整个下面其实都在讲第5章到第10节，其实在讲这个复活的盼望。就是说他们信心的一个根源是在讲有复活的盼望。第16节讲说我们不丧胆，就是虽然在处在各样的逆境中我们不丧胆，就是身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而就是身体总是在毁坏之中，但是呢在心里面那个属神的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强壮。所以下面这节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就是现在所面对的这些苦难，这些逼迫都是暂时的，也都是当跟那些跟将来要成就的那个永远的荣耀相比起来都算不得什么，都是很轻微的。所以这就是说这些使徒神的工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面对各样的苦难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力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将来那个盼望。而并且虽然说这个盼望你是现在是看不到的，但是他们通过信心的眼睛里面可以看到将来有这样一个盼望。那第五章第一到十节其实在讲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复活的部分，用第15章很大的一个篇幅来讲这个，在这里面其实是对那一章的一个进一步的补充。好，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讲到了这个地上的帐篷。当然这地上的帐篷是在讲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血肉的这个身体。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总有被拆毁的一天，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只是客旅，我们只是暂居的，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这是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是做客的，只是过一下就好了。所以呢这是在地上的帐篷，然后我们没有了这个地上的帐篷之后呢，其实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所造的，是在天上的，然后呢还是永存的这样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深想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里面，就是在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说会有天上的房屋为我们预备着。第4节呢比较 难懂，就是在讲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当然是指的是我们肉现在的这个肉的身体，而是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但是那个是指的将来的这个新的身体，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所吞灭了。就这里讲的是一种，表面上看是在讲一种很矛盾的事情啊，但是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实际的一种状态。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盼望，我们会有一个属神的永存的一个身体，新的身体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好像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又对我们好像又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就好像又有点不愿意来去脱下这个，但是呢从心里面呢我们又去其实又知道说那个是好的无比的一个新的身体，又愿意穿上那个。但是我们从下面去到第七节看的时候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第九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永远的盼望，那是不是说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肉身就可以不珍惜了呢？其实保罗在讲这句话，其实有当时这个一些异端的一些思潮的背景在里边，因为当时那些异端是在提到说要虐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就是困住了你的灵魂，就是你要有些苦行的这些当时有些背景在里边。但是我们讲说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肉身的这段时间，乃是让我们用这段时间去完成神的旨意，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就是在第九节说我们无论是你有肉身的时候，还是你没有肉还有得到了新的身体的时候，你所要做的都应该是得主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在有肉身这个时间内同样是要行在主的旨意中，而是不是有一种很抱怨的这种心态在里边，就是说我不喜欢我这个肉身的这种心态在里边，而是说等候神的时间。所以第五节讲到说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有赐给我们圣灵做凭证，说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凭着肉身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当我们面对死亡而摆脱了这个肉体，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同样是感恩。但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永远的盼望，知道说死亡对我们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而甚至是一个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行事为人上，在肉身的时间里面依然能够荣耀神。第六节说，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里的相离其实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即使在世上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的相离并不是说我们在肉身的时候神与我们是隔绝的，而是说相比于那个新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不是那种很直接的面对面，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身体之后，我们就跟神直接面对面。所以这个肉身呢跟相对于那个新的荣耀的身体相比的话呢，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有些相离的成分在里边。所以第十节特别提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其实这里就讲出说，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世上的这段时间，珍惜我们在肉身的这段时间，而不是说用一种 负面的态度去看这个，不能说因为我们将来有一个更好的盼望，我们就对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属肉体的生命的有一个负面的看法，甚至是很消极的一种态度，而是应该要用这段时间呢去做神的工，因为我们将来这段时间也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呢，要向神来交账，会受到神的奖赏或者惩罚。所以从十一节到第21节，这里是在讲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讲使徒的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来劝人与神和好。所以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然后劝人是后面讲是劝人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显明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敞开的，是没有什么隐瞒的。所以这是也是在讲在教会里面有些假使徒，他们在传一些虚假的信息，实际上他们是隐藏的，而这些神真正的仆人，他们在神面前是敞开的。那么在这些教会的门徒面前的良心里面也是敞开的。第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里面也是保罗在为自己来辩护，很显然在教会里有一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而这些人呢在教会里面受到了有些人的拥护，因为人总是有时候会看一些很凭外面的东西去来选择他来跟随神。可能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很好的推荐信来， OK， 有些能够讲一些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有些人会甚至是长得比保罗更英俊，或者讲话比保罗更显得更温柔，或者说更有道理，显得更高深一样。但是就说这是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所以保罗在讲说你们应该是凭着内心而不是凭着外貌去来评判神的仆人，而是要凭着他说结出来的属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来去看。第十三节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这里面也在讲说这个癫狂一方面的意思是在可能是在讲这个当时有些行异能的人在里边，但是保罗他一直是在讲救恩的简单的真理，并没有行异能在那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就是所以说保罗在后面也讲到说他被提到三重天等等讲那些事情，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癫狂能够行出一些在人看来很奇异的事情，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神愿意让我们做我们就去做。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只是给你们很谨慎的讲神的真理的时候，也是为了你们教会的益处。所以十六节后面是在讲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只凭着外貌。保罗说因为保罗也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以前逼迫过教会，显然保罗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那个时候凭着外貌的时候他没有认出耶稣是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认错了。但是他后来他受神的光照，所以他在讲说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要从灵里面去认识基督。所以十七节就是我们的主题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当然是指的这个内在的更新，不是指的是我们肉身上的新造，而是指的灵里面新的生命的新造的一个人，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十八节讲说，神把这样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他做神的使者，做基督的使者，是神将这样的职分托付给他们，然后也把神和好的真理来托付给他们，然后能够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下面的这些保罗呢再接着来讲神给他的这个使徒职分的意义。但是保罗在这强调的一点就是，他的权柄，他的职分是来自于神的委托，他的目的就是让世人与来神和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后书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有永远的盼望，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应该凭着内心去看一个人，去能够看神的工人，能够去接受来自于神的真正的福音的真理，让我们有明白的能力，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世上有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用这段时间好好的荣耀神。也求神帮助我们待会儿再去敬拜神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让你这样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